你觉得你
干嘛？
前两天有看靠北复健吗？
你说的是哪一篇呢？
有蛮多篇的，但
对
是最近啊，就是之前我帮我们聊过，就是米米治疗
啊，
师他又
就是
被人
在
家
想
攻
你是不是
击
在
了。
讲这个？对，
哎，对，没错，
他
因
们
为
就在骂他说什么干嘛拿治疗师的牌子来卖肉吧？
对啊，他说想红想疯了，可以不要打着物质师的名号骗吃骗喝吗？
嗯，
然
我有看到
后，
那篇。
哎，我看他还写什么？对，然后他说长相妩媚，整天都有身材，丢物理治疗师的脸。结果我们在下面，我没想在下面留言啦，但是想说我毕竟也是一个人夫的身份，不好留。结果早知道就留了，没有想到这么无聊的一件小事也会上新闻。
有上新闻
哦，
哦，
因为我订阅，大家知道你可以，你用 Google 的话，你可以订阅关键字，Google 会把今天所有跟这个关键字有关的文章跟新闻全部寄给你。
哦，
今
有这个功
天，
能。
对，然后是今天吧，还是昨天？我忘记，应该是今天。我刚看那个，我订阅的关键字叫做物理治疗，
对。
跟香港有关的是香港的物理治疗直接转介法当通过，但是里面有一些不符期待的地方，所以在讨论这个。那台湾的物理治疗呢，最红的就是米
米
米
物
物
理
理
治
治
疗
疗师被
师，
攻击。
所以那些新闻就是写说他被攻击。
对啊，对啊，对啊，
现在
那
新闻好无聊。
的确啦，我总比选举好嘛，这样蛮有趣的。就是你看这一位匿名的人，不知道是看他眼红还是怎么样。对，我们应该不是黑暗兵法啦。
这种文章也不是第一次看到
哎，对，
了。
他是
对
第二
啊，
次出来的。
嗯
他第一次出来后，他的追踪人数就暴涨啊。我也是第一次出来后，我就追踪他。
啊。
对，我原本也想要去下面留，少多管闲事哦。就后来我没有留嘛，没想到上新闻，早知道就去留了，这样我就可以再截图说，妈，我上新闻了。
上面应该也是一堆人叫他不要多管闲事
一
吧？
定是啊，先讲一下，
大家都说
人家
你
身材好，展现自己的优势错了吗？
，and so what？
对啊，
对
而且人家对于世界和平有贡献呢，你在后面打打文章，当当酸民，一点贡献都没有诶，非常烂。但有可能他搞不好是米米的狂粉呢、啊，就是我要
哦 oh。
让更多人知道他，要用那种
让他黑红吗？
也不是黑红，就是用骂的方式让他人气上升。
好用心哦！
搞不好，不知道，我是用偶像宅的心态来做一个推 断。
偶像宅会做这种事，我以为政治宅才会用这种方
你
式。
说政治，你说反串
对
宅
啊，
吗？
对啊。
我不知道，刚才其实都可以啊，就是流量的年代啊。那我也是警告这位匿名者啦，真的是少管闲事哦。他是有他的身材优势，他有他自己自信的一面。那这个是一个社群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是没什么关系的，很
他没
好
有
啊。
妨碍到别人啊，
对
你
啊，
不喜欢就不要看了。
因为他认识物理治疗师人，搞不好因为你这个匿名仔认识物理治疗师人多更多啊，所以不
对，
要真的是不要再眼红人家对不对？不然你说每个物理治疗师出来，然后都身材超烂，腰痛背痛，长得挫挫土土的，干那难怪没有人要看物理治疗啊，对不对？
没错。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不是，他没用过教室。
怎么了？为什么一开头你就笑了？发生什么事？
不是，我现在在，你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就是滑了一下我的脸书，
然后
然
呢？
后呢，你知道现在那个手机的美图美颜程式不是很
对，
厉害吗？
对，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拿类似像美图秀秀的东西的
嗯，
程式去拍中国港片僵尸片的脸，
嗯。
然后他的脸就瞬间变成花美男。
好赞哦！
超好笑的
所以你知道那个啊，这种很多中国的这种直播都超不可信的。
我要
对，
把
例如
这个，
说，
我先把这个存起来，以免我要拿来发文用。
或者搞不好我们哪一集可以聊一下僵尸啊？因为我最近有看人家在讨论说，为什么中国的僵尸无法推广出去，国外的僵尸都可以。
中国的僵尸没有吗？
中国僵尸没有办法推广到全世界啊。
我以为他已经变成一个类似，对，他不红，但他
对。
好像算是一个代表，
对，我们
对。
下次可以来聊一聊为什么它不红哦，在不红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有哦，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集要来聊，我们最近接到非常非常多的手术后需要训练、手术后需要处理的一些个案。
没
对，
错，
那
最近
其
很多。
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不确定到底是因为我们的医疗环境不长进，还是真的。有一些医生真的觉得自己的手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到现在依旧会有接到客户说，他的医生叫他不用做复健，还是会遇到这些情况。那当然有开的好跟开的差的，问题是， 我的疑问在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他们觉得这些人不需要做复健？
因为两种我都遇过，所以两个都有。
对啊，那
我遇过本身讨厌物理治疗
哦，真的
骨科医师
哦，
所以他就是叫他病人回去做500下的 knee extension。
嗯，
膝盖对，就500下open chain knee extension， 500下一天500下就好，不用去复健。对，
一天能够做500下，
那他很讨厌，他很讨厌复健科。
哦，真的哦，他有讲为什么吗？
就单纯，
你有知道为什么？就单纯讨厌复健科，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关系，我也很讨厌他。
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行业内的文人相亲，对不对？我之前
他每次开完都有他开来，他开完做他的术后都很难做，所以我也很讨厌他。
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各科的概论，
嗯，
就不是物理治疗的概论，是有点像是医学概论的部分，
嗯，
是请医师来上的，
嗯，
然后就有一个知名的骨科医生来帮我们上了骨科学的概论，
嗯，
然后上来他就说啊，你们也不用听了，反正这个你们也不用不到，也学不会。
为什么？
他就直接这样讲啊，因为毕校跟那个台北荣总是有合作的嘛，所以有一些教学上面的一些好像必须来做的观念之类的，我不太确定。但他就是直接骨科概论教就这样讲啊，反正教这些你们也不会用啊。
欸，这个感觉很不爽，在下面听着很不爽，
但超级堵拦的，
啊，对啊，
堵拦到一个爆炸，啊。那你知道这种专业间的不合作就会造成一些很多的问题，例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些包含了那是 ACL 嘛，手术后一整年。然后膝盖的角度依然没有办法回复到正常角度的人，
对，
而且还不是只有一般民众，甚至连我们接触的一些自己本身是医疗人员的都会遭受这种手术后的没有好好复健的问题。
我还记得那是一位 OT，
对对对，
他刚进来的时候他其实到治疗的第二次的快结束，嗯，他才默默说哎，欸，其实我是 OT， 他其实
不
太好
意
思
讲。
对，
完了你在 Podcast 上面讲他爆出来可以吗？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他可能
de-identify 还是因为就跟那个靠北复健一样，有些以为没有，以为他的身份被去除了，但是实际上动 ACL 的 OT 很少怎么办？
这世界上 OT 很多，不要担心。
哎，对，有可能是外国人，有可能是外国人。
对啊对啊对啊，我又没告诉你他是哪里的 OT。
对啊，还有一些是例如说手术后叫他两三个月都不要动。
哦，对啊，
那两三月都不要动啊，的确他的组织可以就是很稳固愈合的很好，
嗯，
但是这样子的一些建议啊有时候是完全违反所谓的实证医学的。对，我们之前在修法的时候常常就讲到很多一些反对方认为物理治疗师没有能力去，
嗯，
诊断，没有办法去做依照实证医学去做事情。那很明显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台湾的医疗环境里面也没有遵守实证医学啊，
没错。
例如说在复健科里面最经典的就是拉腰这件事情对于下背痛根本不应该作为第一线的指引，甚至在急性的背痛下面是很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伤害的。哎，这个是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下背痛的指引，欸，而且还不是物理治疗的人去做的哦，是美国的加医科 General Physician GP 的协会他们去给的建议，不是我们给的。
结果台湾现在是这样啊，
合理啦合理啦，
大家一进去都是先一个包套嘛，
哎，
热敷拉腰电疗结束。
对，所以手术后的复健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敏轩，你以前去跑医院实习的时候，
嗯，
你手术后或是住院的病人，你们都做些什么？
那时候手术后住院的病人最那时候手术后最常见的一定是 TKR THR 嘛，
嗯，
那你最常做的第一就是卫教啊，
嗯，
翻身啊，
嗯，
如果他今天是开腰椎就叫他翻身啊，
嗯，
那再来就是要逼他去走楼梯啊，
逼他去走讲的我们好像很严格一样，你跟我走。
对，最常就是跟他说叫他一定要下来走，然后下来，一定要带他去走楼梯。
对，啊，像我印象很深刻，如果你有 follow 敏轩的IG 的话，你就会知道有一个阿嬷，对不
对？
哦，对，那个阿嬷，他来的时候已经手术后多久了，啊？一阵子了，我记得他整个膝盖
快半年，可能有半年
哦，整个膝盖都是超级
fix 的，就是完全不能动，他不能弯到最弯，也不能伸到最直，他基本上就是90到100度中间跳来跳去而已。
90到100度中间跳来，就 knee flexion 弯曲的角度。
对，他就是能坐下，啊，但是他是不可能蹲的啦。
那他的来的时候，整个脚超级肿，我记得。
哦，超肿，对，而且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疤痕是在髌骨上面，
嗯，
他那个疤痕也那个皮感觉推一推就是会破了。
可是他只是一个摔倒然后髌骨骨折嘛，我没记错的话。
对
对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样子髌骨骨折动完手术理论上过了半年你应该早就要恢复的，啊，依照有某些骨科医生说的 你不用做复健应该要自己会好。
嗯，
我甚至有听过在北部更狠的，他说我做手术动得很完美，你没有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自己去运动。
嗯，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讲法，你知道吗？身为医疗人员，你不是把它开好就好了耶，你要有能力给他后续的建议指引，
就是让他回到日常生活。
对对，例如说你去感冒去看医生，医生也不会哦开药给你就让你走嘛，医生跟你讲什么你要注意啊，多喝热水啊，对，你至少要给他生活健康的指引。
对，
对不对？那基本上如果没有做手术后复健，假设我们今天你的听，我们听众你有做过任何的手术，你术后没有做任何复健，你有很好的回到你的日常生活里的话，非常恭喜你，因为你是非常幸运的人。
真的真的。
你知道我之前啊，我还甚至还没有手术，我只是打那个石膏而已。我之前去滑雪，然后右脚的那个右脚骨折嘛。然后我到现在啊，我左右脚我其实有认真在练，但是我左右脚的小腿，我腿围还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哦？
嗯，我的右脚现在这样直接看下去，他的腿围就是没有恢复。
哦，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你的脚、欸
啊。所以我其实有在自己做训练，但是日常生活里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对，
但是我如果再去滑雪或者我去进行其他运动，会不会造成问题？这个就不知道。
有可能就会。
对，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说，不管你是病人接受手术的人，或者是你是能够替人家动手术的这些医生，你要确定你的这些患者在手术后是能够接受到高品质的一些术后的训练、术后的恢复，甚至这些术后的卫教，这件事情很重要。不是拿个单子叫他回去弯曲伸直500下、哦、脚伸直每天做100下这样子就会有用。如果这样子就会有用的话，那真的不需要物理治疗师。
对啊，就有一个听众现在留言说有听医生说过去复健也是热敷电疗啊，请他在家里热敷就好了。
对，那我已经想好一定会有医生说来，我说我来我这边说我们抽医，但我是这样，如果你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
你没有办法去区辨什么是好的复健，跟有办法跟你，就是你有没有好的资源，就算你待的地方有的时候现实不允许嘛，健保环境就是如此，那你手上有没有好的资源提供你的病人，他有更多需求的时候可以去寻找啊？
对啊，病人的选择权嘛。那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的啊，你们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些危害病人的最佳福祉的人，你怎么没有去检讨这些人呢？
真的，
对不对？
官官相护
哦，他们还不是官呢，
一一相护，
一一相护，一一相护。那我们就会变什么？物物相护，
物物相护，
还是里里相护，
湿湿相护，
湿湿相护。听起来有点粘稠，我觉得不太行。
不喜欢吗？好，不喜欢我们再想下一个。批批相护会不会好一点？
啊，那我最近又接到了一个 case，然后。这个我之前有发文过，然后发文以后马上就被攻击了，但是这个在美国现在是蛮重大的一件事情，叫做所谓的腰翻直翻成中文叫做腰椎手术失败症候群。
嗯，对，
我之前讲的时候就有医生跑来骂我说你怎么可以说就是他们失败
啊，就事实如此啊。
对，那我先讲啊，腰椎手术失败症候群啊，指的是说你的有腰椎相关的症状，
嗯，
例如说你有下背痛啊、脚麻什么之类的，开完刀之后却没有改善，甚至还变得更严重，这个叫做腰椎手术失败症候群。
嗯，
那腰椎手术失败症候群的第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这些手术通常都执行的非常的完美。
他的那个 pra 那个英文，
对，他的
就是这样写。
对，他的英文就是什么low back surgery 还是 operation fail syndrome 吧，
嗯，
然后 BFS 之类的。那基本上这些手术的特色都是手术本身都做得非常好，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所以他的失败并不是在讲说这些手术失败，而是在讲说为什么这一些人接受了手术之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效果，或者是反而变得更严重。那在研究里面认为这些手术会失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最前端的诊断就没有正确的执行。
对，
所以像我接到的这位客户，他的状况就是这样，他的下背痛，然后就是去拍影像嘛，他那时候还有麻的现象啊，去拍了影像，然后拍了 MRI 巴巴巴巴，最后做了手术，手术完之后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更痛了，痛的区域延伸到更接近中背的位置。
嗯，
那我就问他说，诶，那你去除了拍影像之外有做例如说力量的检查吗，感觉的检查吗，等等等等等等。他说没有，这些都没有做，反正就是拍片子，然后看到片子就叫他开刀。那其实这个就是在研究里面会看到 腰椎手术失败症候群的第一名的一些风险族群，因为
没有，你完全没有做其他的检查，
没有好好的做理学检查，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有一些治疗师啊，甚至其实有一些医师他们都会发出来，在美国有一些医师开始讲不可以不能够，甚至你在学校学的时候应该就有学校不应该把影像本身作为是诊断的唯一依据。
对，没错。
所以当你越仰赖影像但是忘记了你其他学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变成什么 Photoshop 尬师，对不对？诶，你这个像你还记得我有 po 过一个纽约很夸张的 chiropractor 吗？这一个脊骨医师的那个，他说哦，我那 X-ray 拍出来颈椎过直，然后他就帮他做一个颈椎向前的机器的 traction。
哦，对，他们有这种，
所以那个人就是这样头仰着，然后整个一直被往前拉。
对，
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叫做我统称为 Photoshop 医师，有没有？
就是我要把你的脊椎变得是我理想中好看的样子，
或者是把影像里面看起来有问题的东西全部都拿掉。对，那影像里面有问题的时候，对一些特定的科别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在这种肌肉骨骼领域里面，哦，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不管是背痛啊脚麻这一些的，很多时候它的情况甚至完全没有吻合，
没错，
它的症状啊，那这些时候贸然进行手术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嗯，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下背痛算是你知道台湾的下背痛啊比例也是超高，全世界，哦，全世界以复健科或肌肉骨骼系统来说，下背痛就是最大的一种族群，
对，
它每年花在下背痛上面的钱是最多的。
对，
那下背痛里面根据一线指引，或我们讲不管是 WHO 也好或者是美国医学会也好，
嗯，
所有下背痛只要它没有所谓的紧急的医疗状况的话，第一线的处理方式都是进行物理治疗。
嗯，
或者讲第一线的处理方式都是所谓的
保守治疗，
物理治疗，服药注射等等，这些都属于保守治疗。
对，
当你保守治疗无效之后才会考虑是不是有手术的可能性。
嗯，
那这一点我会发现我在回台湾之后遇到的几个这种腰椎失败的状况的情况，
他们都是跳过前面了，
欸，
对，
几乎都清一色变成这样，就是很不舒服去看，欸，影像出来有开刀，
开
完刀啊还是没有怎么办，转回复健科，
就是
最终还是这样。对，所以其实应该像我也希望我们可以跟更多的一些加医科的医师有更好的合作，因为加医科本来就是我们第一线的一个守护民众健康的人，
但是
由加医科转诊出去才是对的。
但台湾加医科其实像台湾腰痛背痛身体痛的人不会去找加医科，
对，但是应该家庭医生是一个很重
要
的制度，
但台湾真的没有，
特别在台湾这种医疗这么廉价的情况之下加医科才应该更重要。但你知道吗，有很多医生是瞧不起加医科，
是
他觉得加医科什么都不懂，
欸，他们才最强好不好，
应该要这样讲，他们就是什么都要懂你知道吗，什么都
要懂，他不用专精但是他什么都要懂，而且他很明确的知道你这个应该就他要可以筛选出你应该要到哪里去。
对啊，你有种就叫这些大公司不要雇总机啊，看大家自己接电话怎么接嘛。
对， 对， 对，但大家都是瞧不起总机小姐。
对啊，欸，总机超难，欸，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嗯，因为例如说有可能我说啊，我要找某某部门，他们接位这样很合理嘛？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判断自己要去看哪一科的话 ，maybe 没有问题啊。
对。
但是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并没有足够的医疗知识，所以才要有加医科的存在啊。嗯，那加医科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正确的去接受正确的专科，
嗯，
不然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物理治疗本身也是专科，所有的专科到最后面太专都会有个问题，就是手上拿锤子看到的都是钉子，
你眼睛根本看不到别人，
对对对，
看得到你自己，
你就会觉得说，哎，欸，就是这个问题啊。然后你解决后，他还是有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说啊，那就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欸，这一定是你的
问题。但问题是现在大家不想，我们不觉得不应该跳到后面的原因，当然有两个。第一个是手术比较贵嘛，
而且它
是
不可逆的，哦，
对。第二，
它
不可
逆，
它造成了很多如果你今天手术是放了一些东西进去，然后或者是你今天已经有切除一些东西了，嗯，这个你也回不来了。
所以你想想看，对这边来说，他都已经冒着，因为只要是手术
就
会
有风
险，他都已经冒着风险。被身体被切开被插入这样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没有好，你知道对他们来说，欸，你医生可能一天开的刀很多台，对他们来说
他身体
就
这
一
个
而已啊，
对啊，
对，所以对这边来说他一定会觉得更沮丧或甚至是更难过，啊，
而且人体跟机器不一样，并不是比如说像关节真的磨坏了，其实很多阿嬷们他们应该也都会有阿嬷阿公换过膝盖的，也都可以感觉到换成，嗯， 金属的说实在还是没有原本的好用、
嗯、对吧、啊？另外一个是我们都知道脚踝扭伤以后需要复健的话，那你把它切开，这种更侵入性的治疗本来就会需要更好的复健状态，
而且你会有疤痕啊。
对，
那个疤痕、
啊、讲到疤痕我就想到之前小飞教练，因为他有一些医生转了一些手术后的患者给他去做训练，
对，
然后小飞教练说啊，发现他的疤痕啊会影响到他的臀肌发力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物理治疗师超无聊出资讯给他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是谁说你可以做的啊，谁说疤痕有关系的嗯，我就麻烦请多念书好吗、
啊、
不然到时候又要有口国人说台湾的物理治疗师程度不好。
对啊，
诶，这个东西已经不只是幻想了，这个东西是实际上有研究的，
疤痕就是确实真的会，
对，那的确它的一个路径影响我们还不理解，但是它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张力、啊、
现在大概是用筋膜解释是最好解释、
啊、那你知道吗，这些然后这个治疗师还是专门做手术后的治疗师，我就觉得，
所以他没在处理疤痕，就只是凹脚部分训练
吗？希望他的客户都过得很好，
还是他只是想要 diss 他，他觉得他不应，他觉得他的领域被侵犯到，
有可能，我觉得很合理啊。祝福他的病人啦，因为我们虽然说手术后复健很重要，但是也有更多在手术后根本没有接受到正确的复健的病人存在，这种人其实可能更多。
对，
例如说像大部分的手术其实都已经在各个医院、哦、有一些建立完整的一些术后复健的流程了。
对，
那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其实根本没有好好遵守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看。例如说那个全膝关节置换术、研究已经证明了全膝关节置换术之后你直接去做那个 CPM、就是机器帮你连续这样子来回痛啊、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还可能有坏处，但是我们还是有看到很多地方持续在用这个东西，
还是在用，到处在用。
从
我在实习的时候、
我在实习来用
也有、
那个、很古老的东西嘛，因为我们希望它早点术后活动嘛。
对，
那另外一个是在有一些特定的术式或者是术后复健的情况之下是不能够太早进行活动的。那在这些情况之下跟这些骨科医师跟这些外科医师有良好的沟通，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物理治疗师你要对你的病患负责的一件事情。
因为每个医生的术式不一样，那他自己
就算术
式
一样，对，就算术式一样，他们
其实都会微调，对不
对？
有的时候觉得他怪怪，他就多打一个钉子、或是怎么样。
就是你看看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同一个派系的医师，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那种手术的风格存在。
对，
那以物理治疗师来说，你去理解这一些手术的方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我刚刚提到那个我在阳明念书的时候那个医生，哎，知名医耶，而且说干有够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被切开跟怎么样植入这些东西的话，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针对他的情况去设计复健的流程？对，特别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遵守的一些术后复健指引啊，它在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例如说它手术后什么时候可以承重跟承重多少这些东西，在很多物理治疗指引里面都会写说依照医生的指示来进行，但是基本上我们很少会看到真的有医生给出关于这些日常生活的正确指引。
对
啊，你不能够以物理治疗所来说，你要医嘱嘛，对不对？你不能拿个医嘱就说手术后就这样子，不行啊。这个东西就像是我刚刚在讲，我不是看到说香港那个通过了吗？然后香港的物理治疗师应该是工会哦，物理治疗师工会的会长，他就出来说，他们大多数拿到的诊断证明都写的是症状，例如说背痛，例如说膝盖痛。这样子物理治疗师还是要重新评估一次啊，那这个诊断有跟没有其实是两回事的，你只是写了症状而已。
我们以前在诊所医院就是这样啊，医生就开一个下背痛啊然后就觉得、and then
对啊，
然后你还是要再自己评估一次啊。
那我从以前就觉得嘛，你今天给我的东西可以完整的写出来他的医疗诊断以及他的成因以及该怎么解决的话，那我相信所有物理治疗师都可以很乐意遵从
对
医生的意见来下去做东西。你把一个症状丢过来以后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手术也是一样，手术后的病人哦，所以有手术，这个不叫做沟通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你做了什么样的术式啊？
对，
例如说你拿了哪里的，例如 ACL 好了，拿了哪里的 graft， 然后他现在要注意什么，你希望他要在角度或沉重在哪边去做一个控制，这样子物理治疗师才能够有一个 follow 的情况。那你会发现现在北中南啊，手术后的这些人，他们最热门的地方几乎百分之百都不是物理治疗所，
不是。
对，台湾有很多像我们台中啊或者是高雄啊有名的都是运动防护员在开的，
他们专门就是标榜他们就是做比如说最多就是 ACL PCL。
对对对对对，那你也可以看到他们说，我们就先不管，先不讲合法性跟安全性的部分，
对，
其实做得非常好啊。
对，
这些人为什么会觉得去复健科没有用？因为在复健科里面他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些一对一的运动指导。
没错，
那这些运动指导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是真的能够让这些人手术后复健能够恢复他的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没错，
那既然讲到复健的话，我想要再多聊一个东西。如果假设啦，你这是我的也不能讲梦想，来一个妄想，今天真的有一个医院它就是专门外科医院来动手术的话，那它必须，我要讲，如果你真的做自费高级手术的话，你一定要在手术之前加入所谓的 prehab 术前复健。术前复健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因为术前复健术后复健，你的身体已经接受到这种切开啊植入的时候，你在神经征召上面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对，
你明明就觉得你在用力了，可是他就是用力不起来。
对，
那有些时候在手术之前先让他练习手术之后需要做的这些运动，
他的恢复会相对来讲快很多。
对啊，你在因为很多一些手术后的运动啊，可能这些人根本就没做过，
他这辈子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啊，
他不知道原本长怎样。
例如说像那个我们手术后膝盖手术常做那个 quad set， 就是
quad set
中文应该叫什么股四头肌算了，股四头肌等长收缩了。 anyway、
okay，
欸，没有等长，他有一点点
想、就是、膝盖下压。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本来就膝盖痛，所以他根本就不太会做膝盖的下压。你开完刀以后再教他做膝盖下压，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出来。
对，
他让他在比较健康的时候可能都做不到了，你怎么预期他
受伤后要会
做的对吧？然后像你刚刚讲到那个500次啊，欸，拜托，你自己一天有没有膝盖伸直弯曲500次都是一个疑问了，怎么会觉得这种东西是做得到的 right？
就他们重点是他们怎么会觉得这种肌力训练是有意义的。
哦，因为我们没有学什么叫肌力训练呢，所以才会造成有一些教练觉得医疗人员都不懂嘛。但实际上医疗人员懂不懂呢？有些懂有些不懂。
对，
但是医疗人员的重点是避免再次伤害。
对，
那在避免再次伤害的这一个条件前提之下，我倒觉得叫他们完全不要动的医生还好一点点。500次，
对啊，
500次啊，
很荒谬的数字，
稍微有点脑袋都知道不可能啊。
对啊，
500次这个次数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啊。
对啊，
而且为什么是整数啊？
他既不是肌力也不是耐力，什么都不是，它就只是一个幻想的数字。所以我
那个叫做劳力，你做劳力有可能一天500次
你知道吗？我常常在会网络上说一些人幻想啊，有一些治疗师跟医生的幻想症其实也不容小觑。对啊，他们也会幻想自己懂很多东西，然后最严重的是我觉得幻想自己懂很多东西算了没什么关系，他们会幻想别人都不懂。
是不是这是相对的？你觉得自己懂很多的时候你就觉得别人都不懂。
那通常这种人都没有懂很多啊。
嗯，
你说真的懂很多的人是会知道自己懂的不懂的东西更多的才有可能。
嗯，
对吧？所以我到现在依旧在学习啊，对不对？虽然说我最近看到一个我朋友发的国外的人在讨论，有一个叫做还没有看到台湾有翻译，可他叫做终身学生症候群。就是指说有些人会一直很想要学各式各样的新东西。
对，
然后就说完了，我可能也有一点这样的症候群。
我觉得我也可能有一点，
没
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鉴别诊断要怎么诊断。
对，可能看你银行账户的数字吧。
你说越少的话表示
对，银行账户数字越少，然后那个上课的时间多于工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
那我可能快要差不多。
我认识有一个香港的治疗师，他可能就有这个现象。很快，他几乎台湾每一堂，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台湾在邀请国外的老师上面是比中国或是香港稍微快一步的。
对，
我每一堂都来耶，超屌。
他好多钱，
对，他每一个看起来每个周末都来台湾了，我整个要吓死。
他有在工作吗？
不知道。
我很羡慕他，我也想这样。
啊，那我们讲一下今天总共重要的三点，因为最近看到太多手术的 case 了，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东西。那第一个就是啊，人家网红是网红，不要在那边少管闲，不要在那边多管闲事好吗？但闭嘴，安静的看人家漏就好了。你先对物理治疗有多一点的贡献，再来说这件事情。
嗯，
而且啊，不要匿名，匿名很可耻。
对，你为什么？你要么你就告诉大家我是谁，然后
所以我的原则一向都是匿名仔我一律不回复，他只要有指名道姓针对我，我就会回复，然后这个是我个人的原则。
所以影射你就不理他。
对对对，那反正我们的粉丝数比咪咪少很多嘛，我看我们能蹭到咪咪的流量。欢迎咪咪来上我们节目哦，
所以我们有支持你哦。
对对对，好，那第二个就是手术后的复健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而且你要找到真的能够一对一替你评估并且手术后最重要的一些伸展跟运动的指导的物理治疗师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有考虑要手术，至少找三个以上的医生，
或至少两个，或是两个其实够了，三个以上有点多。
我都会想说要三个，而且之前有听某个学长说，其中一个一定要找荣总系的。他说因为他们比较不会有业绩压力，可能比较会说实话。
姑且不论，平心而论，大部分荣总的手术的确做的是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至少三个里面至少有一个是荣总的，他们都说 OK， 那你再去做。
那第二件事还在那嘛，那我上次有提过对不对，有时候也不见得一定要光看骨科医生，看看其他的专科。
对，
如果其他的专科也觉得你开刀比较好的话，那通常开刀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没错，
例如说像复健科医师叫你去做开刀的话，那通常表示事情真的蛮大条，
就不是他们能处理的。
对对对，如果骨科医师叫你去做复健的话，那代表还没有这么大的问题。
对
对，他们是愿意让病人去到对的地方的医生，这些医生请你把他笔记下来，好好的跟着他们。
对，
我之前有讲过我的一个客户，他有一个那个医师名单吗？
嗯，
他说那医师名单都是他们收集的名医，可是他们现在要开始，就他们一群朋友，他说他们现在要开始收拾一些年轻的名医。我说为什么？因为之前这些名医年纪又比他们大，他很怕这些名医先挂掉，他们就没人可以看。所以手术后的复健跟手术前的复健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那第三个是，我希望不管你是哪一个职类的人员，不管你是医生也好，物理治疗师也好，运动教练也好，不管你做到了你的领域哪个高度，例如说所有人都吹捧干你超屌你超神，不要忘记还有很多你不懂的东西。
高处不胜寒啊，我跟你说跌下来就不是长这样了。
但是如果你往其他的山头望的时候，你要看得到其他的山头啊，不要以为自己的山峰很高，跟你一样高的山峰有很多的，只是不见得在你这个领域里面。跨领域才是真的能够让医疗进步，或者应该要这样讲，真的能够让病患福祉得到最佳最大利益化的一个方式。
嗯，但是因为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比如说像术前复健也是啊，还是以现代医疗的那个流程里面可能大家还做不到，所以只能靠大家推，跟朋友们推广。
对，没错，
你才有机会做到、这个、
最少最少要做术后复健吧，一定要，
就自己要去找啦。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资讯也很发达，大家靠自己去寻找的几率可能比医生推荐你还要容易一点。
没错，那至少你希望尽量要找有医疗相关背景的合格人员，
对，
不要随便去找推拿师推，因为推完之后搞不好会变得更严重。
对，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推拿师是怎么样。
对， 对，好，那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到手术啦，这个是最好 的，
真的，
如果真的非不得已手术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不然受伤后啊，以研究上面来看，它最能够预测受伤的东西叫做以前曾经受伤，所以你能够不要动刀，最好可以不要动刀。那有一些意外我们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话，那我们就希望你在动刀之后可以好好的恢复你的身体，
因为它是不会跟原本一模一样的。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